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反面，中共四招向俄国施压。拜登同习近平通话前夕，中共航舰通过台海。全方位堵截，美国参议员提案禁止入口俄罗斯生产的油，压制俄罗斯使用加密货币。为防止战争越界，北约数十万军戒备，英国防空系统部署波兰。英国国防大臣遭遇恶作剧，同假冒乌克兰总理通话十分钟。蔡英文包场睇时代革命，台湾人都应该嚟睇。立陶宛呼吁欧盟应该取消同中国嘅峰会。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随住俄罗斯受到各国嘅经济制裁，有越嚟越多嘅证据表明，中共援助俄罗斯的能力以及意愿相当有限。尽管北京拒绝谴责俄罗斯，但中共外长王毅在15号表白，中方不是造成俄乌冲突中危险的那一方，因此不希望被制裁影响到。在16号，北京当局又发表支持乌克兰的言论，称中国永远不会攻击乌克兰，将提供帮助，特别是经济层面。美国媒体认为，各种迹象显示，中共正在静静地拉开与俄罗斯的距离。在中共高层，习近平挺俄罗斯失策，引起党内反弹。虽然他的连任几乎毋庸置疑，但反习派趁机压缩习近平的权力，连党内元老亦提出反对意见。习近平对此认了错，加上国内经济严重放缓的难题，新的不安局面令习近平的一尊地位受到挑战。分析人士指出，中共正想尽办法取得微妙的平衡，虽然在联手挑战西方国家上，北京和莫斯科有共同战略利益，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的贸易伙伴，但对北京来讲，和欧盟和美国的贸易关系和中共企业获得美国的技术更为重要。目前中共正使出四招，设法和遭到孤立并且正在瓦解中的俄罗斯经济保持距离。一是坐视卢布的贬值。开战以来，卢布对美元和欧元汇率已经贬值 20% 以上，而卢布对人民币亦一样走跌。尽管莫斯科希望北京能够出手帮助，但北京却没有回应。中行上个礼拜宣布，银行之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兑换俄罗斯卢布的即期交易价浮动幅度将由 5% 扩大到 10%，让卢布更加速贬值。第二，法国经济专家加西亚埃雷罗 Alicia Garcia Herrero 15号指出，中共能够提供给俄罗斯的最大协助是相当于900亿美元的莫斯科人民币储备。俄罗斯财政部长希鲁亚诺夫 Anton Siluanov 这个礼拜表示，由于西方制裁，俄罗斯被禁止使用美元和欧元，希望能够动用人民币储备。但截至目前，中国银行未做出任何表态。如果中方允许俄罗斯将人民币储备兑换成美元或欧元，显然有助于解决俄罗斯目前的僵局。但是看来中共不愿意冒这个险。三，停止飞机零件出售。由于制裁，全球两大飞机制造商波音和空中巴士不能够再为俄罗斯航空公司提供零件或维修支援。俄罗斯航空公司可能在几个礼拜之内面临零件用尽或是无法正常维修的情况。本月较早时候，俄罗斯忙着寻找替代供应的时候，中国拒绝向俄罗斯提供飞机零件。四，总部位于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跟随世界银行 World Bank 对俄罗斯和白罗斯的计划叫停，造成高达11亿美元的已经通过的俄罗斯道路、铁路系统等基础建设贷款项目，现在全部遭到冻结。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共的一些官员开始担心和俄罗斯结盟的代价巨大。中国制造商亦正在加紧评估受到西方对俄罗斯制裁连带损害的风险。白宫宣布，拜登在美东时间18号上午9点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两位领导人将讨论乌俄情势和美中竞争等议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号预先放口风，呼吁对俄罗斯有直接影响力的国家，并特别点名，说中共有责任利用他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影响力，迫使莫斯科结束这场战争。中共喉舌《环球时报》18号发文，声称中方绝不接受美国借乌克兰问题胁迫。报道引述中方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习近平和拜登交换睇法是美方提出的，但美国一些高官这两日又密集发表言论，大搞施压胁迫，这种做法已经成为美方在中美高层接触前的标准。而在同日，路透社报道，中共航舰山东号早上通过台湾海峡，得到台湾国防部的证实，并强调中共飞机和船舰在台海周边海空域的动态，国军联合情报监听系统都有全程掌握，确保国家安全。而美国拉夫约翰逊号驱逐舰 USS Ralph Johnson DDG-114 全程尾随监控。路透社的消息人士认为，山东号航行的时间和拜习通话时间如此接近，充满挑衅意味。美国政府已经禁止入口俄罗斯的能源，例如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但未包括油。美国参议员在17号提出法案追加堵截，禁止美国入口俄罗斯的油，以惩罚他入侵乌克兰。民主党参议员则提出法案制裁和俄罗斯交易的外国加密货币公司。参议员提案禁止入口俄罗斯生产的油，正值美国政府考虑对俄罗斯国营核子企业 Rosatom 作出制裁。该公司是世界各地发电厂的重要燃料和技术供应商。提出该法案的参议员巴拉索 John Barrasso 代表维俄明州 Wyoming， 如果美国恢复油矿开采，该州将可获益。他表示，禁止俄罗斯的油入口将进一步减少俄罗斯战争机器所获得的资金，有助于重振美国的油生产，并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拥有超过90座核反应炉，严重依赖入口的油。据美国能源情报处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的资料，2020年俄罗斯的油占美国采购总量的 16%， 加拿大和哈萨克各占 22%。 此外，参议员华伦 Elizabeth Warren 带头提出另一项法案，名为数码资产制裁遵循法案 Digital Asset Sanctions Compliance Act， 制裁和俄罗斯实体来往的外国加密货币公司，阻止他们同美国客户交易。这项法案不太可能迅速成为法律，但可能对加密货币交易所形成压力。部分议员担心俄罗斯可能利用数码资产来规避西方对他实施的一系列制裁。近日，俄罗斯的炮弹已经打到靠近波兰的边境地带，为预防战火蔓延到欧盟国家的境内，北约已经有数十万军队进入戒备状态。有欧洲政要呼吁，北约应该对俄罗斯清楚地表明，如果俄罗斯逾越红线，将面临乜嘢嘅后果。北约盟国30位国防部长16号齐集在布鲁塞尔，讨论战事和应对策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Jens Stoltenberg 表示，北约已经启动防御计划来保护联盟的安全，正加强集体防御和威慑，数十万军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其中4万军队由北约直接指挥。斯托尔滕贝格向媒体透露，北约的新态势应该包括在联盟东部地区大幅度增加部队，处于更高的战备状态，并有更多预先部署的装备和物资。当前北约军事指挥官的任务就是加强联盟东面的陆上、空中和海上的防御，同时关注网络和太空威胁。此前，波兰总统杜达 Andrzej Duda 13号曾经提醒，如果俄罗斯使用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WMD， 将导致游戏规则改变 Game Changer。 英国星期四表示，将向波兰部署天剑 Sky Saber 防空系统，同时还将派遣100名英军保卫波兰领空。 天剑是英国最先进的中程防空系统，能够以音速击中网球大小的目标。斯托尔滕贝格公开向普京呼吁，要求立即停止战争，现在就撤出部队，并本住诚意进行外交谈判。北约不会容忍任何对盟国主权或领土完整的攻击。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 Ben Wallace 17号遇上恶作剧，同一名假冒乌克兰总理的男子视像谈话约10分钟。华礼士下令调查此事。英国政府收到一封据称来自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转给国防部之后，促成了这次视像电话。华礼士在推特上透露，一个假冒乌克兰总理的人试图跟他对话，但这个人提出了几个具有误导性的问题，令他越来越觉得可疑，就中断了对话。他将矛头指向俄罗斯。英国国防部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华礼士下令立即展开调查，要查明这次讲了约10分钟的电话到底怎可能会发生。但这并非英国高官第一次接到恶作剧电话。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 Priti Patel 承认，他亦曾经是冒充电话的受害者。此外，英国首相约翰逊2018年5月仲是外交大臣的时候，同一个自称是阿美尼亚总理的人通电话，大谈国际关系和低俗文学。电影《时代革命》在台湾热映中，总统蔡英文在17号在台北的光点华山戏院包场观看。他致辞时表示，这是每一位台湾人都应该来看的纪录片。蔡英文在脸书表示，他邀请了几位好友一起看《时代革命》，包括该片的发行团队、台湾文化部长李永德，还有好几位国策顾问、小英志工团的朋友亦都一起加入。《时代革命》荣获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在台湾上映迈入第三个礼拜，全台票房已经冲破新台币2000万元，稳坐台湾影史最卖座海外华语纪录片的宝座。蔡英文说，有好多人留言同他分享，看完这部纪录片对香港人彻底改观，尤其是看到香港的年轻人用血泪和生命对抗威权专制，勇敢敢为自己，亦为香港争取民主自由，令人非常敬佩。他还说，好多朋友建议一定要带纸巾入场，片中有些抗争的场景，手足奋战的情谊都令人感动落泪。他还看到看过电影的网友自发性地再发起包场活动，令更多人加入，他非常感动。他说，香港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自由是我们坚守的价值，亦是社会最大的共识，没有任何退让的空间。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表示，计划在4月1号和中共举行最高级别可能是在线的会议，以缓解双方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但立陶宛副外长表示，在北京表明在乌克兰冲突问题上的立场之前，原定的中欧峰会应该取消。美国之音报道，作为欧盟的成员国，立陶宛认为现在不是正常化的时候。立陶宛副外长艾德梅纳斯 Mantas Adominis 表示，中共不能指望扮演这种模棱两可的角色，一方面支持俄罗斯，另一方面利用同西方欧盟进行贸易的机会，而且没有任何后果。但艾德梅纳斯坦言，立陶宛要说服其他欧盟成员国不举行这次峰会，有很多说服的工作要做。欧盟在某些领域将中共视为战略对手，但尽管中共已经对欧洲议会的一些成员，例如立陶宛，采取严厉的经济报复，并将两国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欧盟仍然放纵北京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规则。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呼吁中共谴责俄罗斯的入侵，但立陶宛认为中共不是一个诚实的中间人，不能够好像北京表现这样指望中共帮助调停，找到这个危机的解决办法。当然， 如果中共以任何方式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提供方便，协助俄罗斯军方，这样就应该受到制裁。他还表示，西方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可以做得更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